记不记得？我后来想，这样的问题不太公平，因为你们一个礼拜听一个传道人或是一个弟兄姊妹跟你们分享，你们如果记得上礼拜的话，已经很不错了。如果我要问你好几个礼拜以前的，那有点太苛求。所以我们今天继续我和弟兄姊妹们一起分享的，从保罗的他的在我们使徒行传中看到他的行程和他的书信，我们把它连在一起，按着时间的顺序来和弟兄姊妹们分享。所以上次我们看到了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后书，今天我们要继续看哥林多前书。我本来想让哥林多前书和后书，后来发现我的野心太大，这一的是你们要留在这里不能回家，或者是什么东西都没有说出来。那我们开始做个开始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再次聚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在这里一起敬拜你，与你自己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怀着一颗敬虔的心，求你的灵在我们中间彰显你的名，也愿你的灵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不仅在这边把我们的感谢赞美带到你的面前，也愿你的灵在我们心中开启，使我们更多认识看见主你的恩典，你的恩惠。愿你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愿你自己祝福，让我们每一个人听到主你对我们说话。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那看到保罗第二次的旅行步道，上次我们看到保罗到了帖撒罗尼迦，他是离开了帖撒罗尼迦，帖撒罗尼迦没有待很长的时间，然后去了雅典，到雅典也没有待很长的时间，在那边我们就看到《使徒行传》第十七章记载保罗在雅典，在对于这些有学问的人，他有一次的记录，他所对他们所说的话和他们所传的福音。但是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保罗到了哥林多，这保罗在哥林多，你如果在这个图上能够看到的话，这哥林多在比较靠近在下面一点的地方。你看到雅典没有？看到没有？看到雅典的在左下角是哥林多，哥林多是在这时候在希腊，在这边是最大的一个城。这哥林多是那个时候并不是一个很旧的城，因为它曾经毁灭过，所以在那个时候大概是一个一百年历史的城。可是是一个很重要的城，因为它是一个在罗马帝国里面是东西南北是商业贸易所交集的地方。所以哥林多有许多从各地来的人，也有许多人常在这边，在因为是经商的关系，所以哥林多是一个很富足，有很多的不同的各种的传统，有各种不同的人在这边的一个城市，所以是一个大的城市。但保罗在这边，刚刚我们看到了，我们念到了在《使徒行传》第十八章的第九节到十七节的时候，在保罗在哥林多。主耶稣在夜间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当然路加没有说为什么保罗要害怕，也没有说这个保罗遭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只说在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再待下去，有我与你同在，并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所以保罗在这边就住了一年零六个月，住了十八个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我们可以有许多的猜测，保罗为什么会在这边要害怕，但是也许等会我们看到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也许给我们看到一点点的 clue， 这是最好是我自己的猜想。因为保罗刚刚在雅典对这些有学问的人讲了一篇许多的道理，这个道理是满了一些这些很关于这个神的更深一层的道理。但是保罗到了哥林多，他跟他们传什么样的福音呢？等我们看哥林多书信，要保罗所提的他的福音，对他传的这个福音，那是对哥林多人他们接受他的程度又如何呢？这我们不知道。但是最少我们知道一件事情，主在夜间跟保罗说叫他留下来，因为有许多的人在哥林多是主的百姓，他要所以保罗在这边留了十八个月。那在接下来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十八章，我们看到保罗就离开了哥林多，这时候他也带了亚基拉和百基拉，这个时候他们到了以弗所，到以弗所后，保罗跟在这边他就离这百基拉和亚基拉留在了这个地方。那这边就另外有一个犹太人，十八章 24-19节，这里说到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大，是有学问的，最能讲解圣经。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百基拉、亚基拉听见，就接他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他想要往亚该亚去，就是在哥林多在的地方，弟兄们就勉励他，并写信给请门徒接待他。他到了那里，多帮助那蒙恩信主的人，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上边一带，这个是指的是亚细亚亚洲的上边一带，就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了几个门徒。所以我们这为什么要特别提这一段呢？因为我们发现在哥林多前书的时候，这亚波罗是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是有影响力，或者说也是引起了一些争论，不是亚波罗的问题，而是哥林多教会的问题。那我特别把亚波罗的这个人和所经历的事情提出来，和大家知道，所以在看到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就知道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也知道亚波罗是什么样的一个人。那亚波罗和保罗有什么样的差别？保罗如果照他自己说的话，他这一个人并不是很有口才的人，所以不知道所谓没有口才是什么意思，因为他写了这么多书信，我们讲到都是用他的书信。但是这最少我们看到在圣经上讲到亚波罗说这一个人是很有口才的人。我们知道在初期教会的时候，在罗马的时候，他们很注重一个语言学，就是怎么如何去不是讲道而是去演讲，是怎么样演讲让人更能够使人能够注意。像我没有经过这样的训练，如果你经过一个人训练的时候，你看他这一个人，你发现他这一个人很能够引人的注意，而且把一件事情说得非常的生动活泼。所以我相信亚波罗是在这方面受过真正正统希腊的训练的，那他这方面可以引起人很多的兴趣。他就会变成好像你会碰到不同的牧师或不同的讲员，有的人讲到他很有神给他的天赋，所以他讲到的时候并不是说内容如何，而是他讲到的能力在能够引起人很多的兴趣，或是能够使人很有觉得他讲到非常好。这好的意思并不是内容，而是说他讲到的能力，而是说讲说的能力。所以我们看到就要提到两个人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到哥林多的书信了。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哥林多前书和哥林多后书，可是据我们所知道的，这最少有保罗在写了四封书信给哥林多的教会。所以第一封书信的时候，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九节，这哥林多前书提到说，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那既然保罗说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所以表示哥林多前书不是他第一封书信，这最少在前面还有一封书信。所以哥林多前书应该是哥林多二书，可是如果再讲一句话你们就更糊涂了。所以我们知道这哥林多前书里面还有一件书信，那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是最少是第二件书信。那后来在哥林多后书的时候，里面又提到了一件书信，哥林多后书2章4到9节或7章8到12节，保罗这是如果用一般的说法称这是一个严厉的书信。所以这封书信是哥林多前书以后，然后对哥林多教会的情况并没有改进，保罗又写了一封书信，这封书信是非常严厉的书信。这么严厉的书信的时候，我们到下一次的时候跟弟兄姊妹分享哥林多后书的时候，我们再来看。所以最少我们知道，然后在哥林多后书，所以最少我们知道保罗，就我们所知道的，他最少写了四封书信给哥林多的教会。那他写了四封书信，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是哥林多前书，这最少这是第二封的书信，而不是第一封的书信。那第一封书信的时候，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提到了，那提到了在时候哥林多教会，他写给他们提到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哥林多教会人是对他这个书信有误解，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提到了。那既然我们要看到哥林多前书，我们今天只看前书。在看前书的时候，我们先看看这样一个教会，哥林多教会是什么样的教会，这些都是关于一方背景。我只问你一下，你如果看到一个教会，如果有这样的形容词说这个教会是神很赐恩惠给他们的教会，这个是教会是凡事富足的教会， 这个教会是口才知识都全备的教会，这个教会是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教会，这样教会好不好？啊，太好了。这个教会就是哥林多的教会。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四节到七节里面，你看保罗如何感谢神，这是保罗 所提到感谢神的关于这个教会他所提出来的这样的教会。如果这个教会看起来只要这四个形容词的话，这四方面的话，我们说这是一个太好了，这个教会真好，是不是又满了恩赐，又富足， 又有口才知识都全备，又神又赐恩惠给他们，这样教会真好，我真希望在这样教会里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们看格林罗教会这前书就应该是满了感谢，应该是说你们真是一个好的教会。可是我们一提到格林罗前书，我们说格林罗前书，格林罗教会什么样的教会？满了问题的教会。因为格林罗前书里面其实都是问题，是他们有人写，他们格林罗教会写信给保罗说这些问题我们该怎么办，或是保罗听到了有人带来关于格林罗教会的情况，那这些每一件事情都是不好的。既然是这样一个教会，保罗感谢神这四方面，我说这样好的一个教会怎么会是有这么多的问题，那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哪里错了，为什么这样一个教会，保罗说这样感谢，这样感谢，这样感谢，他们有这样凡事都有的教会，为什么保罗要写这么一封书信，为什么有哥林多前书？不仅是哥林多前书，这个完了以后还有哥林多后书。我们看是这哥林多前书完了以后，这教会情况并没有改进。虽然保罗说了这么多的问题，但是对教会来说是每况愈下，一直到哥林多后书，希望是能够到后面好像有一些好转。那教会，我们要想想看我们自己的情况如何。我们的教会，如果一个教会今天有人形容我们的教会说是这四方面，所以这个教会是满了神的恩惠，我到处看到神的恩典在他们身上，他们教会这是满有神的恩赐，这有各种各样的恩赐，他们又可以说方言，又有人讲道，又有人翻方言，又有人医病，又有人赶鬼，这什么样的恩赐都不缺少，他们 又有人满有口才，各样各样的知识，他们通通不缺少，他们教会也不缺少任何的钱财，他们是很有钱的一个地方的地方，又很有钱的一个教会。如果人家是用这样形容我们，也许你想到哥林多，我们是不是像哥林多的教会是什么样的地方缺少了？所以我们从今天我希望跟弟兄姊妹们分享的时候，就看看哥林多前书，既然保罗提的这些，那哥林多这个教会是什么样的教会，那保罗写的哥林多前书这方面有什么东西可以警惕我们的，让我们知道神的教会除了这方面以外还有什么是更重要的。所以哥林多前书总共16章，保罗提的看你怎么去分这个问题，我把有一些保罗所提的问题就是合在一起的，那有一些 是分开的。最少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什么问题，第一章到第四章是关于教会里面，这第一章到第六章保罗所听到的问题都是他听到的，第七章开始是大部分很有可能是他们写信问保罗说他们教会中间有这个情形该怎么办。所以教会他们也了解到他们有问题，他们也去问保罗，但是保罗有听到了除了他们问的问题以外，他们还有更其他的问题，保罗认为这些问题是更重要的。所以保罗第一个看到什么问题，第一章到第四章提到结党纷争的问题，第五章提到他们教会里面有人收了祭物是淫乱的问题，第六章是提到的是他们有人彼此互相在告， 在法院里面彼此互相诉讼，还有人 去找妓女的问题。然后第七章是讲到婚姻有各种不同的情况，是当有人没有结婚的，也有人是做寡妇的，那也有人是订了婚的，有人是结了婚的，所有的人他们都有这个问题，说他们这些现在信了，做了基督徒信了以后，那他们关于婚姻上该怎么处理。所以这第七章关于婚姻是讲到许多许多的问题。我相信你参加过许多的婚礼，婚礼引用最多的是也许可能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是不是？从来没有人会引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因为第七章通通是他们的问题。但问题里面可以看给我们看到一些保罗处理这些事情的原则。那所以第八章到第十章 我把它 group 在一起，这是他们一个问题，就是在他们环境里面，在哥林多他们有许多许多各种的庙，他们要去买肉的话，几乎通通是经过一些祭拜过偶像以后的食物，这就算其他有卖肉也是少数没有祭拜偶像，所以最好的肉通通是在这个 market， 是从这个祭拜这个他们的店，这个偶像的店的旁边的 market， 因为这些人去拜了以后，这些就有各种的肉，这肉是 the best meat in the whole town， 也是 best price in the whole town。 那现在问题是这些人就问保罗这个问题的，那虽然我知道了，所以这是最好的肉，最好这是在这个地方卖，我应不应该去买，我可不可以吃，因为这是拿来拜过他们献给这些偶像的。那拜个，那如果是可不可以吃，这是他们的一个问题。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个偶像拜过偶像的肉，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不是基督徒请我去他们家，就算是一个基督徒，那我知道他那个肉是从那个 market 买回来的，我可不可以吃，我可不可以去，所以该有什么样的问题。那我如果坐在那边吃，坐在那边去，这个时候碰到了另外一个基督徒，他在那边摇头说你怎么可以坐在这边吃这个肉，那我该怎么办。那还有如果 有人请我去了这个庙里面去参加他们的拜拜，然后接下来可以大吃一顿的话，我该不该去。所以这些是通通连在一起的问题。那因为这个牵扯到什么样的问题呢？牵扯到我们的自由，我做什么样的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所以这是跟我自由有关系，这也跟我的知识有关系。因为这些在哥林多教会有人说，这我做这些事情，所有天下凡万物都是属于神的，既然都是属于神的，他拜不拜偶像那有什么关系，这也是属于神的，那我应当可以吃，我有这样的知识，你不吃是因为你不认识神不清楚，所以又跟知识和自由有关系。所以第八章到第十章是跟吃肉的关系，然后到第十一章到第十四章都是跟聚会有关系的。记住从第七章开始都是他们写信问保罗的问题，第十一章蒙头和主餐的问题，这蒙头我们上次在主日学的时候提过一点点，知道一些关于蒙头的问题。主餐他们的问题并不是主餐是什么他们的问题，而是他们在有人有钱的人和没有钱的人他们分党了，所以有钱的人就吃他们自己的，不愿意把这些吃的东西给没有那些穷的人。所以他们的主餐他们不是只是我们所看到的是饼和杯而已，而是他们一个爱宴，他们的爱宴他们在吃的时候，但他们中间又有分党，用这些有钱的人和没有钱的人他们分开。我想多半是有钱的人不愿意那些没有钱的人吃，那些穷人吃他们所带来的东西。那过来讲十二章到十四章讲到各样的灵恩，就是神在既然他们说他们的神所赐给他们的灵恩没有一点他们是不及其他教会的，所以教会的人有许多许多的恩典，其实他们所最重视的可能是说方言，他们称那个方言是天，也可能称它为天使的言语，所以认为这是很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这样事情那如何处理，在教会里面该如何办。所以在保罗在花了三章的时间，十二章到第十四章提到这个恩典，这灵恩跟教会里面在聚会跟我们个人有什么样的关系，有什么样的原则该怎么处理。最后他们还有个第十五章提到关于复活的问题，他们复活，然后保罗在复活以后他也在提到说关于这复活以后人的是怎么样的身体。到第十六章最后他们还有一个问题，因为保罗跟他们说要请他们去为在耶路撒冷的教会的基督徒所奉献，所准备去 捐钱给他们，现在他们问保罗那该如何去做这样的事情。这就是在哥林多前书我已经从第一章已经讲到第十六章了，已经通都完了，可是还没有完了，现在还不可以散会。虽然有这许多许多的问题，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把每一个空空通通看过去，只看到这些事情里面，今天只会说在第一个关于结党纷争会跟弟兄姊妹们分享一下保罗在这哥林多前书如何说的，另外关于这拜偶像的食物也会跟弟兄姊妹们分享一些保罗的原则，另外就是关于灵恩的问题。所以今天不是所有的问题通通都会讲过去，但是只知道说哥林多教会虽然是满了神的恩典，有各样的恩赐，又是各样不缺乏的教会，但是他们有许多许多许多的问题。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问题呢？这些问题从哪里来的呢？ 过了没有多久，在下一次跟弟兄姊妹分享是哥林多后书，还是关于哥林多教会。这些完了以后，保罗离在了哥林多，是保罗第三次旅行播到最后最结尾的时候，保罗离在哥林多写了罗马书。他在写罗马书的时候，对我自己来看，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他在哥林多教会所发生的这许多的事情，因为哥林多教会他留了18个月，一年半的时间，后来他在以弗所留了3年的时间，这一直到这中间4年半的时间，就保罗都是经过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到这4年半时间完的时候，保罗最后留在哥林多写的罗马书的时候，是他愿意要到罗马去的时候。但是在这里面，我会看到保罗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所遭遇的这些问题，他最后写下来几乎有这支有这样的 clue， 好像说保罗这好像写的就是哥林多教会的情况，这是我自己的看法。那怎么说呢？罗马书12章12节，我们都很熟悉这一节，对不对？这节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哥林多教会看起来是各样有神各样祝福的教会，可是他们有这么许许多多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效法这个世界。保罗这边特别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仅是对罗马的教会说，不仅是对我们说的，我想他想到了他所在的哥林多这个教会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问题，就是因为他们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在怎么说，他说我们，他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说我们是 you are in the world， 我们是在这个世界上，可是我们不属这个世界，我们不是属这个世界，我们虽然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我们不属这个世界。什么意思呢？当我们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世界里面生活，但是我们应当活在神的国度里面，在神的权柄之下。当你看到在约翰福音第15章的时候，你回去有机会再看，现在我们不多花时间，可以把经节讲给你听。15章，约翰福音15章11节14节到17节，17章，15章19节，然后17章11节14节15节16节17节。这什么意思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但是不属这个世界。当我们去带领一个人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把一个人从这个社会里面、这个 world 里面、这个世界里面，把他给拉出来，拉到了神的国度里面，他做成一个属神的子民。可是哥林多的教会怎么样？他应当是从世界里面，在世界上而不属这个世界，但是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他们把教会拉到了世界里面去。所以当一个教会，你看这个教会是属灵的还是属世界的，那这个哥林多的教会对保罗说起来，他这个教会是属世界的。这应当一个教会是从世界里面拉出来属神的，但是今天在这个教会里面，哥林多的教会里面，他们被这个世界的所拉了，从属神的国度里面拉到了社会里面去，所以他们是属肉体的而不是属灵的，所以他们有这么许多许多的问题。所以保罗在罗马书12章12第2节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因为哥林多这个教会经过了4年半的时间，保罗所花的时间，除了一开始他花了18个月使得人在那里信主，他们就是在这个事情上在挣扎，就在世界和属灵的、属神的、属世界的这件事情挣扎，所以他们的所有的问题都是在这个里面。所以我们今天看一个教会，不是看这个教会是不是有各样的属灵的恩赐，不是看这个教会是不是有钱，不是看这个教会是不是神赐给他们恩典，而看在神的眼里面，这个教会是不是属灵的还是属世界的。那保罗接下来要看呢，他说在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一个是结党纷争，1章到4章，他们结党纷争有什么样的事情呢？因为他们说他们是属，他们可以分，他们分不同的党派，有人说他们是属保罗的，有人说属亚波罗的，我们刚刚提到亚波罗，有人说他属彼得的、基法的，又说属基督的。那这些问题的真究在哪里呢？这个问题的真究有两方面，第一个是他们 看重人的智慧超过神的救恩。什么叫人的智慧呢？他们人的智慧的时候，在这个世界上所看重的智慧。所以我们看到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在第一章这边说十八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他们应当已经知道了，可是他们还是在世界里面，他们在世界里面的时候，这个神的道理他们看为愚拙。二十二节，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定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 强壮。这是他们的问题。哥林多教会他们看保罗所传的福音只有耶稣基督好像是一个非常平淡没有什么高深的道理，他们拿世界上的智慧这样去比较是超过保罗所传的福音。这第二章第一节和第二节弟兄们，这是保罗说他一刚死到哥林多的时候，以前我到你们那里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到使徒行传第十八章，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好像他不太想待了，这个神在晚上异象跟他显现叫他待下去，他好像受了挫折。为什么受了挫折呢？这是我自己的猜想。保罗刚刚在雅典跟那些有智慧的人辩论过了，可是好像结果也不太好，也没有几个信主。他也许为了这些原因他到了哥林多，他决定他不说别的，只传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可是对一个在社会上的人，在听起来只有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个好像是一个很粗糙的一个很远古的没有什么很深的道理在里面的一件事情。所以他们也许看这件事情看不起保罗，说你这个没有什么好，就像在雅典的时候这些人听了保罗说你传的是什么样的道理。所以在保罗在这边说的时候，他说只定了主意只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第二章第五节，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所以保罗他定了主意只传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是不是其他的道理。我们自己有时候也要想想看，我们传福音是不是只讲十字架，还是我们想讲一些其他各种的好处。 我相信我们如果说这信耶稣得什么样的好处，觉得是比较容易传福音的，是不是能够比较容易吸引人的。但是保罗讲的这个是他不是讲任何的好处，而是讲耶稣基督他钉十字架，而且不仅是钉十字架，还告诉我们要跟他同死同复活，还跟他一同受苦。所以这是一个不吸引人的福音。但是保罗他说他定了主意只传这一件事情。这但他接下来他还说并不是基督所传的基督这个福音里面没有智慧。所以五章说在完全的人当中我们也讲智慧。这个完全的人，这个、中文翻的并不是，最少我个人不是很喜欢。因为这个完全的人我们一想，那这个不是对我们的，我们哪圣经上不是讲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吗？是不是？那既然都不完全的话，那这接下来这保罗你说就不是对我们说的。如果看我们看英文的话，它翻是一个 mature， 说是一个长成的一个基督徒。你当还是一个婴孩，你是一个婴孩的时候你还没有成长，当你长大的时候你才明白神的智慧。刚开始的时候你要长大，你吃的是一些是婴儿是吃的是奶，而不是干粮。但所以这是一个 mature， 而不是一个完全是完全的人。所以在接下来保罗在说第二章的时候，在智慧他说第二章十四节，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那保罗接下来说，那为什么你们这些人在会有这样的问题，是因为你们只追求属世的智慧。那不是说属神没有智慧，而是就属神的智慧这必须要属灵的人才能够明白。所以保罗接着说，就是说什么，我讲的这些事情你们不能够明白，你们以为愚拙，这问题是因为你们不是属灵的人。 你们所追求的是属世的智慧。你看到世界上那些所有有智慧有能力的人，这些事情，这些你们所追求的，所以你们教会现在有这许多的问题。那因为你们不是属灵的人，所以接下来第三章第一节保罗这样继续说了，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种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保罗听到了他们中间有分党，有人说属保罗属亚波罗，有人说属基法属基督的，这些事情保罗说你们所做的这些分党，这些照着世界上的人去做，你们不是属灵的，你们是属肉体的，你们是不能够，既然不是属灵的，那反推回去前面说怎么样，你们不是属灵的，所以你们不能够明白属神的事情，只有神的灵才能够明白神的事，神的事明白了以后，自然你会知道神的智慧。你既然不明白神的智慧，因为你们不是属灵的，既然你不是属灵的，你并不明白神的智慧，你们追求的就是属世的智慧，追求属世的智慧的结果是什么？这教会就是纷争，和这有许多许多的问题。所以保罗告诉，这从这告诉哥林多教会，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所追求的是什么？我们是不是追求属灵的事情？我们是不是在灵里面追求长大？还是我们追求所有这些属世的好处？是在世界上这些所看为好的事情上，是我们所追求的。保罗接下来在第三章和第四章里面，他要提到另外一个他们的问题，因为他们分党啊，这些他们分党认为说我是属保罗、属亚波罗的、属基法的。我们不知道说彼得去过了基法就是彼得，不知道彼得去过了哥林多没有，但是有人说他属基法，也还有人说他是属基督的。这不管如何，他们认为这好像他们可以有分了一个党派。那保罗又说，你们第一个错误是你们不明白智慧，你们把属世的智慧当作属灵的智慧，当作属神的智慧，在神看为愚拙的事情，你们当作是追求的事情。所以在第一个是你们在智慧上没有搞清楚，第二个事情，你们对神的仆人，就是这些所谓的领袖，你们的认识错误。所以保罗第三章第四章就说，你们的分党，你们是有纠纷，是你们有两方面的错误。所以接下来他怎么说呢？他第三章第五节说，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我也不喜欢这个翻的执事，对不起啊，这个你看看，如果是 NIV 圣经，他说 servant， 那 servant 比较恰当。这个中国人大概对于这个 servant 这个仆人翻起来，大概认为贬低了基督徒这个神的仆人。可是我相信神的仆人愿意跟你说我是主的仆人，所以他们常常看到神的传道人，他是称为是神的仆人或是主的仆人。但是在翻译的时候，特别要把他们的改变了，把它改成一个执事或什么。但是你知道，这就是仆人。这保罗说的，他就是仆人。他说，亚波罗和保罗，我们都只是神的仆人。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仆人只是做主人叫他做的事情。使一个树木能够生长，是自然是有人栽种了，自然是有人浇水了。但是真正使那个树木生长的是神，是神使这个树木能够生长。当我们看起来这个浇种的人，这个、撒种的人很重要，这个浇水使它能够生长，管园丁都很重要。但是保罗说得很清楚，这一切的能够，你们如果能够成长的话，是神使你们成长，我们只是神的仆人。所以三章七节，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所有这些我们都只是仆人，重要的是神。你们今天把我们抬到一个地位超过了神，都要认识我们只是神的仆人。你们在教会里面所要看见的，不是应当有各种不同的分党，因为这些人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是同样的地位，都是神的仆人。第四章第一节第二节，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同样的，这是一个 servant， 是一个仆人，为神奥秘事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叫他有忠心。 这个中文看起来又是执事又是管家，这你看英文并不是这样翻的，他说他是一个 servant， 是 entrusted， okay， 是神把这个事情托付给他们，托付给谁？给他的仆人。你就想到主耶稣讲的比喻，那有不同的仆人拿到不同的 talent， 然后他们去做什么样的事情，那个就是那个仆人，是主人把他的 talent entrusted him， 所托付给他的。所以第二节四章第二节说，所求于管家的不是管家，所 has given entrusted， 就是当神所托付给你交给你所托付你的事情，他最后要看你是不是 faithful。所以是这个是要使他有忠心，所以神要看的。那保罗在说，第一个，那你们要认识到，你们说我是属谁属谁的，这些看起来教会的领袖，我们在神的里面通通都是一样，我们都是神的仆人。神交给我们这样的职事，这样的工作，使我们去做，一个是做刚开始是一个撒种的工作，就好像是一个开布道会使人信主，那接下来也有人是接下来使人成长的，开培灵会使人成长。这牧师他们做各样不同的事情，但是不是哪一个比较重要，不是哪一个比较得到神的赏赐，或是哪一个地位比较高。这是神给他各种人个人不同的恩赐，都是成就神的工作。将来神要审判他的仆人，不是我们审判神的仆人，也不是哥林多的教会去审判保罗或是亚波罗。保罗在这里说是第一个，我们都是神的仆人，神所赐给我们叫我们所做的事情，这些事情 entrusted， 他对我们所看的，看我们是不是忠心。所以将来神对每一个我们所在神有托付给我们的人，弟兄姊妹，神要看的，所要问我们的问题，说我们是不是 faithful， 不是看我们做多少的事情，而是神所给我们的恩赐我们如何去用。所以当你见到主面的时候，主耶稣如果说是一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那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奖励， The good and faithful servant， 这是神所要求我们所要看的。保罗告诉他们说，你们看到有各种说我们是属谁属谁的，你们弄错了，你们的智慧是照人的标准来看，属人的智慧，所以有各样的领袖，但是我们都是神的仆人，我们对神的忠心，所我们做的事情。保罗讲到这许多以后，但是他也了解到在教会里面会有不同的人，这是有不同的地位，所以在第十一章里面保罗特别有这样一句话在里面说，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所以教会里面不像说今天讲到讲完以后，下一次说要选执事的时候没有人要出来了，说通通不敢做了，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是神的意思，是当有人有经验的时候总是要显明出来，但是他 要每一个在神面前做执事做长老的人要认识到一件事情，这不是我能做这样的事情，而是神所托付给我的。我做的好与不好，不是靠我自己的能力，而是靠神圣灵的能力。那至于我做的好与不好，也不是弟兄姊妹们说人说做的好与不好，而是在神的面前，将来神要审判我，知道我做的好与不好，他所看的是我有忠心还是不忠心，而不是看人数，也不是看程度，但是神要看的是我是否忠心。这是第一个问题。说关于这个教会里面是分党，是他们说这保罗在一下就引出了这么一大堆的事情。哎，那这样使我又想起来了，在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里面说，保罗这样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但是当一个不是属灵的人，一个属世界属肉体的人，他们看到是追求神的，不再追求神 的智慧的时候，他所看到是追求世界属世的智慧的时候，他不认识到这就是神的大能。记得前面说第二章提到了吗？基督是神的智慧，也是神的能力。所有我们所有看到在教会里面看到的智慧看到的能力，都是在耶稣基督身上，都在神里面。所以所以保罗可能写罗马书的时候又想到了哥林多教会他们的情况。那接下来跟弟兄里面分享第二个是第八章和到第十章里面关于拜过偶像的食物，刚刚已经提到说有各种不同的可能的情形， 是不是？这个食物最好的肉是在这个 temple 旁边的 market， 经过人敬拜偶像以后卖出来的肉。那问题是可吃不可吃，在接下来如果是被请到了别人家里面，可不可以去？去了以后，如果其他弟兄姊妹们看到了他要跌倒了，我该怎么办？如果有人请我去参加这个 temple 这个庙里面去拜拜的话，我应不应该去？所以一件事情，这保罗就接下来就说，他讲到论到祭偶像之物，就是在这个 market 里面买到的肉，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所以保罗这先把这个问题，不管前面要下面要说什么，先已经把他要所要说的已经终结在这个地方。你也许认为可以做不可以做，这些都是因为你有知识的关系，但是不管这个知识有多少，最重要的是你的爱心，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这造就人是指的别人，这个造就人，所以是跟有别人参加这里面。当你明白这件事情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到保罗接下来所提到的事情就能够明白了。所以第八章第九节，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这是指着什么人？指着那些人有知识，既然认识到这个肉所有全世界的事情的所有的物都是属神的，既然是属神的，那我吃这是只是吃属神的东西，那这个应该没有任何的关系。这拜过偶像没有拜偶像也是属神的，所以他认为他可以吃。他说但是不要绊倒人，为什么？是要用爱心去造就人。十三节，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我十九节，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凡九章二十三节，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所以保罗在这里面讲了一个原则，他说所有都是你可以做，没有错。在如果只是关乎你自己的话，你有这样的知识，你就去做。你的良心认为在神面前没有不可以做的事，就去做。但是如果和其他的人有关系呢？所以第一个，你可不可以去这个庙旁边的这个 market 去买东西？保罗说去了，当然不去。为什么不去？当然要去。去了你回家吃的高高兴兴，这都是属神的。这万物都是属神的。可是如果你去了，今天一个你旁边的邻居，他不是一个基督徒，你去他们家吃饭的时候坐在那里跟他一起吃肉，碰到一个基督徒，他在家里面不去那里买肉的，他认为这个是敬拜过偶像的，他不去买肉，他看到你坐在一个人的家里面吃肉，他的信心受到了拦阻，他要跌倒了，这时候你该怎么办？保罗说碰到这个情形，如果有人因为你的缘故要跌倒的话，这时候你就不去做，所以就什么，你就不可以吃了。这不吃的缘故不是为你自己的良心的缘故，你的良心告诉你可以吃，你的知识告诉你可以吃，是为别人的良心，别人的良心，别人的知识。他今天他要跌倒了，我为了不使他跌倒，所以我就降到跟他一样的等次。你明白这个保罗在说什么吗？他说我们做什么样的事情，不是只是我自己知道什么，不是我的良心我的良知，而是看我的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今天做什么事情，我虽然知道是对的，可是如果会使他跌倒的时候，我就不去做。也许在教会里面，你碰到弟兄姊妹，你做什么样的事情你知道是对的，可是另外一个弟兄觉得你做这样的事情是使他受伤的，你该怎么办呢？你是不是在神面前祷告说，我知道我是对的，神啊，你也知道我是对的，我做这样的事情没有不对，只是他实在太软弱了，他怎么不长进呢？他你赶快开他的眼睛，让他长进了，所以我们就能够相好。我相信保罗要告诉你是他今天他是软弱的，他对神的认识不够，可是你使他跌倒了，你就有罪了，所以赶快去同他道歉。有一天我相信那个弟兄长大了，他的灵性长大的时候，他会认识到是我错了，可是他向我道歉。这是保罗在这边所要说的，我们的爱心做什么样的事情？爱心做的事情不是因为知识告诉我们可以做不可以做的事情，我们爱心做的事情是不使我的弟兄姊妹们跌倒。所以如果是一个弟兄姊妹们，虽然我有这样的知识，我的爱心，我的信心，我的知识，是我的良知在神的面前都认为我可以这样做，我没有做任何错的事情，可是我的弟兄姊妹们如果因为我做的事情要跌倒要软弱的话， 我愿意去跟他道歉，我愿意不做这样的事情，使得我的弟兄姊妹们能够不会跌倒。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challenge。因为你越长进，越读圣经，你会发现神的道理、神的恩惠是如何的多、如何的厚、如何的深。那在许多的事情我做的时候没有错，因为这在神面前我知道是对的。可是并不是所有的人跟我有同样的认识，有同样的知道。他今天如果我知道他为这样的事情他要跌倒的话，听听保罗所告诉我们的，我宁可去跟他道歉，宁可不做我可以做的事情，使得我的弟兄姊妹们不会跌倒。所以保罗在接下来说十章十三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所受的试探过于所能受的。 是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这包括许多的事情，包括前面所有提到这些问题，这都是试探。但是有一个更直接的，刚刚讲到的例子，我虽然知道我所做的是对的，可是知道弟兄姊妹因我所做的事情可能会跌倒，我觉得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去跟他说我不做这样的事情，或是我错了，我明明没有错，我为什么要跟他道歉。我相信保罗在这边的时候也可能刚帮助我们，是我们所受的，这也是一个试探，是我们成长，是神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当如何去做。我们说我做不到，我不愿意去做，我没有错，我为什么要去做。求神给我们力量，他会加给我们力量，使我们能够做得出来。所以这不仅是在我们遇到一些试探我们不能够经历的时候，甚至在我们认为我们是对的时候，我们做的时候不能做的时候，求神给我们开一条路，使我们能够真的顺从他的旨意去行。那行的结果是什么？是教会的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造就，我也得到造就。原来我认为我不能够做的，靠着神所加给我的力量我能够做的，我又在神面前我也是长进。我的弟兄姊妹们，本来因为我做的事情虽然是他错了我对的，可是今天我做的靠神加给我力量所做的事情是他能够成长，这也是他长进的。这是神加给我们力量，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他里面长进。所以接下来这经节我们今天刚刚前面读过了，保罗要总结起来，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这是指着我们个人，凡事都可以行但不见得每件事情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这对其他的人。我可以做这样事情，我有这样的知识，我的良知也告诉我可以做，但我做这样事情不见得能够造就人。也许我是对的，但不见得能够造就人。不是对与错，而是造就人不造就人的问题。所以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就好像我凡事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就回到前面刚刚提的那一经节，如果我知道我做不到的话，祷告求神，神会开一条路，神会加给我们力量。保罗告诉他们，他在他们身上所做的事情，前面他提到使徒，他有各样的自由，他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可以做这样那样的事情，但是他通通都没有做。他是为哥林多教会的这些弟兄姊妹的缘故他没有做，不是他没有这样的自由，不是他没有这样的权柄，而是他没有做是为你们的缘故。所以想想看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想到一个传道人或是一个弟兄姊妹，他没有做什么样的事情，是不是他没有能力做这样的事情？是不是他没有自由做这样的事情？还是他是为了我的缘故没有做？如果你今天想到有个弟兄姊妹，或是有哪一个传道人，或是任何的人，在他生活上为了你的缘故而他没有做他自己的权益，应该感谢神你有这样的弟兄姊妹，愿意在神面前愿意顺服神。也求神加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智慧，让我们也能够这样帮助其他的弟兄姊妹。我也希望如果你认识到这样的情形，去到那个弟兄姊妹去说感谢神，因为你顺服了神，使我也能够在神面前得到造就，得到长进。 接下来十二章到十四节提到，到十四章提到关于聚会各样的恩赐的问题，他们是满了什样的恩赐？前面一开始第一章我们一开始看到哥林多教会，他们有各样的恩赐，不比任何其他教会要少。但他们的恩赐是怎样呢？这恩赐的时候，他们是有点乱用恩赐。恩赐多了，并不表示是一个好的。一个教会如果满了恩赐的话，怎么使人看到恩赐而看不到恩赐后面的主？但我们要知道，所以保罗这边说，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圣灵在个人，为什么会有圣灵？是有个目的，是要叫个人得益处。同时让我们看到背后的圣灵 是从神 从圣灵从主而来的。十二章十一节，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既然如此的话，我们就不应当去强求得到什么样的圣灵，而是看着圣灵所加托我们 entrusted。前面已经读到神的仆人是怎么样，神将来要看的是他不是是不是 faithful。不管神加给我们什么样的恩惠，什么样的恩赐，神将来要看的是我们如何在这个恩赐上荣耀他的名。十二章十二节，就如同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肢体虽多，却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十二章二十五节，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那十二章三十一节提到，你们要将切切要求那更大的恩赐。保罗提到这许多的恩赐，讲到像一个肢体，肢体各个不同，就有各种不同的恩赐，然后是按着神，按他的圣灵，按他自己的意思分给每个人不同的恩赐。但在这他提到两件事情，这已经讲到哥林多教会，让我们稍微有点明白以后，讲到两件事情。第一个是他有更大的恩赐 ，the greater gift。然后第二个事情，我要把最妙的道 ，the most excellent way 告诉你们。所以第十三章和十四章，十三章讲的是 the excellent way，the most excellent way， 哎，这是最妙的道。然后十四章讲到是那更大的恩赐。所以十三章讲什么？啊？爱？我看你们打。十三章讲的是爱，现在所以你知道了，保罗提到爱的时候不是为了结婚准备的，不是为了这个 ceremony 这个 wedding 的 ceremony 去准备的，而是对于教会里面，是在哥林多教会，他们有各样的恩赐超过所有的教会，但是他们是误用了恩赐。保罗说，不管你用什么恩赐，以前不管，但是就算我要告诉你什么是最大最好的 the greater gift， 以前先要知道一件事情，你要使用这个恩赐是要在爱里面， the most excellent way 是用这个方法，照这个方法而 去使用神所给我们的恩赐。这是个恩赐是要在爱里面，所以这个爱是十三章讲到爱。我们曾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刚刚看过，保罗说：“这弟兄彼此相爱，我不必告诉你们怎么如何相爱，你们自己都知道。”有时候把这圣经放在一起说，保罗在前一卷书他写的，告诉他们说：“我不必告诉你们什么是爱。”然后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就写了一整篇，告诉你爱是什么。这好像说保罗认为我们应当知道的事情，他说神应该让你们清楚明白的事情，可我现在不得不写出来。你们应当自己知道的，我不写出来，你们也应当知道的。可是我现在要写出来，使你们更清楚的明白，免得你们有任何的借口。所以十三章在最后面，十三章十三节结束的时候说，如今长存的信有望有爱，这三种其中最大的是爱。为什么？因为是现在长存的，现在的是这个爱，使我们在这个所有所在教会里面所有所做的事情都是以爱为出发点。我为了不做这样的事情使弟兄姊妹得到造就，也是因为爱的缘故。我做什么样的事情使神得荣耀，也是因为爱的缘故。我有各样的恩赐神所赐给我，将来看我是不是忠心，他要看得出我忠心以外怎么用以外，他要看我的出发点在哪里，是不是因爱的缘故我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十四章接下来他保罗要讲到第二个他刚刚提到的，他说是 the greater gift， 更大的恩赐。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要做先知讲道。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的，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但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到的乃是造就教会。所以保罗分得很清楚，他也告诉你要爱的时候不是爱你自己， 而是爱教会，因为这是神的教会，都是神的肢体。所以告诉你最好的位是告诉在爱里面，爱里面你要追求那更大的，更大的是什么样的恩赐呢？不是为你自己，而是为了整个教会能够造就教会。所以 在什么样的恩赐上能够造就教会？先知讲道，使人能够明白神的道理。所以我们看到刚刚讲到在教会里面有许多的问题，哥林多教会你已经明白，这是我们把一卷书看完了，是不是好快？我们虽然只看到了最大的问题，结党纷争，也看到了关于拜偶像的食物，也看到了聚会。那十五章提到的是复活，我不会跟弟兄姊妹在看经节，但是在复活我们看到的时候，保罗从福音的开始，第一章开始是讲到什么？是耶稣基督神的福音是什么？是在人看为是愚拙，但是在神的真正的智慧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从人的得救开始到第十五章讲到将来我们的复活与主耶稣基督在一起，所以这是从我们的生命新生命在他里面开始到最后在他里面的完成。这是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从第一章到第十五章第十六章，这整个是从开始到末了，这中间呢通通是一个基督徒 在生活在这世界上所生活所碰到的问题。当然我希望我们不会有像哥林多教会有这么多的问题，我希望我们有各样的恩赐，但是没有他这么多的问题。为什么会没有这么多的问题？因为我们彼此相爱，因为我们在爱里面能够明白神所赐给我们各样的恩赐，使我们各弟兄姊妹每个人都能够得到造就，是能够在他里面更多的像他。所以接下来保罗在第十六章除了关于那个对耶路撒冷奉献的，他提到几件事情，他要勉励哥林多的教会，同时也是最后他对我们的提醒，对我们的勉励。第十六章第十三节，你们务要警醒，在正道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所以你明白保罗所说的这一切事情，你们所缺乏的是没有凭爱心而做。众弟兄都要问你们安，你们要亲嘴问安，彼此务要圣洁。他们许多的问题所产生的是因为他们不圣洁，他们的生活上没有荣耀神。最后，多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主必要来，主耶稣要再来。所以他们关于问题是不是主耶稣是复活，或是人有复活的身体，这个人他没有真正盼望主耶稣再来，这个人他不是真正的爱主。若是我们真正爱主的话，我们是盼望主赶快再来。但是保罗这里用了非常强烈的话，如何说呢？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希望这不会是对临到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做个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借着哥林多前书不仅是对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明主你自己的福音，说明主你的能力，说明主你的智慧，更求你自己今天也对我们说话，那么明白主我们在你里面所有一切都是为荣耀主的名而做，也求你让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这一切都是从爱为出发点。愿你自己帮助我们，我们再次在你面前反省，看看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在我们的日子中间有没有得罪你的，有没有得罪我们弟兄姊妹的。若是有的，求你自己加添我们力量，给我们开一条路，让我们知道如何能够走荣耀主你的名，使更多的人能够看到主你自己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显大。愿你自己保守我们在这边的弟兄姊妹，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说，主我愿你来。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